在他的亚洲之行中，佩洛西对台北做了短暂的访问，并会晤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没有理会到北京有关严重后果的威胁。佩洛西说，他希望通过此行强调美国坚定维护台湾民主的决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一个中国政策，在该政策之下，华盛顿承认北京的共产党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同时将台湾的地位问题视为悬而未决，尚未确定。对于北京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华盛顿仅表示认识到这个立场，而从未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同时，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都同时包括了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等一系列的文件和声明，承诺向台湾提供数量足以使到它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的防卫物资和技术服务，来到压了中国单方面去武统台湾。8月4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中国驻美大使秦刚的一篇题为《中国为何反对佩洛西访台》的观点文章。秦刚在这篇英语文章中重复了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口径，并且在文章开头宣称，台湾自1800年之前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该讲法错误，是不符史实的。秦刚的讲法很可能是基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首次有史书记载的接触，公元230年，中国处于分裂的三国鼎立时期，吴国皇帝孙权遣军出海寻访宜州，史学界普遍认为该地即如今的台湾，但仍然存在着争议的。但怎样如何，这一次的寻访并未将宜州置于中国的统治之下。中国史书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对吴国的那次出海寻访的记载如下：黄龙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超立都港祭酒，以教学诸子。显将军魏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宜州及善州，善州在海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志，但得宜州数千人还。有关历史上宜州和善州的确切位置，史学界争议仍然存在。目前普遍观点都认为宜州是位于如今的台湾，善州位于如今的日本，但亦都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据剑桥中国史记载，公元229年，自封为吴帝的孙权寻求扩大王国影响力的机会，当时前往宜州的万人远征队是他派遣的诸多出海行动之一。然而，这些探险只是取得有限的成功，寻访台湾获得的益处与为此付出的代价并不相称。剑桥中国史是这样写到的，他远征宜州未有带来什么成果，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文献的前美国陆军外事军官约翰·沙利文写道，未有建立永久的基地，亦都没有维持到任何持续性的贸易或者是外交使团，因此宜州当时成为吴国领土的讲法完全企不住脚。事实上，即使当时吴国征服和统治了宜州，亦都难以成为北京以古代中国领土疆域支撑当代主权主张的理由。譬如如今的越南中北部地区都曾经是吴国行政区胶州刺史部的一部分，但是显然中国官方亦都没有以此作为理由而声称越南应该将其中北部领土归还返给中国。中国官方长期坚称台湾自古属于中国，但其实中国对台湾的治理直到17世纪才开始。虽然葡萄牙探险家 在16世紀就抵達台灣，並將之命名為福爾摩沙，葡萄牙語意為美麗島。但在台灣企穩腳跟的歐洲探險家是之後來到的荷蘭人。1624年，荷蘭人在澎湖群島與明朝的軍隊對峙，被迫撤出澎湖群島，轉而佔領了明朝版圖之外且尚未有正式政府統治的台灣島，在那裡設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據點。事實上，明熙宗天啟帝朱由校當時告知1622年在澎湖群島建立一個小堡壘的荷蘭人，讓他們在我們的領域之外活動，所以荷蘭人轉移到當時被稱為福爾摩沙的那個地方，在那個島嶼上統治了成38年，建立了台灣歷史上第一個行政機構，前荷蘭外交官格利特·范德維斯寫道。因此他台灣從來都不是明朝的一部分。他說，澎湖群島亦稱作澎湖列島，是位於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台灣海峽上的一組群島。荷蘭人的統治在1662年結束，當時的中國已經處於滿族人主導的清朝統治之下，但將荷蘭人逐出台灣的是反清復明代表人物之一郭姓爺鄭成功。1661年，鄭成功率領一支400艘船和25000人的軍隊橫渡台灣海峽，駛向台灣人的要塞熱蘭遮城。1662年，他的軍隊擊敗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隊，將荷蘭人逐出台灣。鄭成功隨後在如今位於台南安平區的熱蘭遮城建立了之後由他的家族統治的東寧王國。東寧王國只是維持了21年。沙利文寫道，清朝康熙皇帝1683年批准清軍武力征服該島，讓明朝的效忠者沒辦法將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行動基地。除了這一功能之外，台灣從未被清朝視為具有任何戰略的意義。1683年，康熙皇帝明確地表示，台灣不在我們的帝國版圖內，影響不大，甚至提議讓荷蘭人將它買回來。范德維斯寫道，清朝史料提到，清軍佔領台灣之後，朝廷曾經就是不是繼續統治台灣進行過辯論。康熙帝認為台灣屬海外的地方無甚關係，是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但是朝廷最終決定不放棄台灣。英國歷史學家比爾·海頓在2022年8月5日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即使在1684年部分吞併台灣之後，清朝仍然將它視為危險的疆域，對它的主要印象仍然是那裡的野生原住民和一些致命的疾病。無論怎樣，清朝從1684年起就開始對台灣長達200多年的統治，但是在清朝統治之下，台灣總共有100多次有記錄的叛亂，其中一些需要50000多名士兵才能夠鎮壓下去。范德維斯補充道，當地的人將滿人視作外族殖民政權，他們沒有興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事實上，到了1887年，即中法戰爭結束之後的兩年之後，台灣才正式成為中國的一個省。海頓寫道，在這場戰爭中，對台灣的港口控制權就變得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了。清政府對台灣的統治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結束。戰敗之後，清政府在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永遠讓給日本。 台灣人曾經有組織地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並一度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但未能夠持續很久，很快就被日本軍隊強力鎮壓。雖然台灣當地的客家人和其他原住民人口持續激烈反抗日本的高壓殖民統治，但范德維斯亦都寫到，日本人在改善基礎設施，修建公路、鐵路、港口、醫院和學校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根據海頓的說法，在日本統治期間，中國大陸並沒有表現出要將收復台灣的意願，就連國民黨革命家孫中山也忽視台灣的那種困境。他在推翻清帝國的運動中將該島作為革命根據地，但並沒有試圖採取任何的行動在那裡激起反日活動。海頓寫道，對於國民黨來說，台灣已經失去了，就是這樣的一回事。海頓指出，1911年到12年的辛亥革命之後，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的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當中並沒有將台灣視作領土。第三條簡明地寫道，中華民國領土為22個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海頓寫道，選擇寫下22行省，就是明確地將原來的台灣省排除在外。這個版本的中國領土，即局限於中國大陸的領土版本，在整個二三十年代被印在這個國家的所有地圖上，台灣那時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歷史學家亦都指出，直到開羅會議之前，中國共產黨對於台灣的態度和國民黨都是一樣的。曾經在延安採訪過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記錄的當時這位中共領導人的對台灣的態度。毛澤東對斯諾說，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熱烈地支持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1943年11月，美國、中華民國和英國三國政府首腦在埃及首都開羅會晤，商討抗日戰爭的進展和亞洲的未來。會議上，三個國家的首腦簽署了開羅宣言。會議結束之後，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改變了對台灣的立場，聲稱台灣應該回歸中國。根據美國國務院網站，開羅宣言承諾繼續抗日戰爭，並將日本軍隊趕出他佔領的所有領土，包括中國的領土。開羅宣言當中有關中華民國部分寫到，三國之宗旨在使到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關於中共1943年之後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轉變，歷史學家蕭聖鐵和勞倫斯·沙利文在他們合著的《中國共產黨與台灣地位》中寫道，中共通過否認台灣的族群獨特性和拒絕島內政治運動的獨立性來到改變了立場。日本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之後，放棄台灣、澎湖等地。1945到1949年期間，台灣被正式認定為中華民國代表同盟軍軍事佔領台灣。范德威斯寫道，但國民黨政府當時自己採納了台灣已經在1945年10月25日被中國光復的立場，但美國政府在那段時期還未有採取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范德威斯補充說，1949年國共內戰中失敗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率軍撤退到台灣，中國共產黨隨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繼續聲稱台灣是他必須統一的領土。國民黨於1949年在台灣宣布戒嚴，在台灣實施威權統治，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台灣實現民主轉型， 開始民主自治。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較早前已經報導過台灣的地位問題，以及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